欢迎收听
金猫纯爱组
Kananeko Junai Gumi， 我是 Miro，
我是 Kia。
没错，终于期盼已久的第一集试播集来了，
我们要起飞啦。
好，那在这个开始节目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频道主要会做什么。
对啊，我们这个频道啊，其实我们有听 intro 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是在日本留学的两位学生啦。然后呢，我们会做这个频道的主要是因为也是跟上今年台湾的 podcast 潮流嘛，对不对？
新蓝海。
对对对，我们就也想说试试看经营自媒体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之中也发生了很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没错。
就是为什么会叫金猫纯爱组呢？这个金猫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以后会跟大家解释。不过呢，我们做节目会有主要几个面向啦。就是第一个面向的话，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体育，所以可能会讲一些有关日本体育的东西。
对。
或者是因为我们都是留学生嘛，然后还有留学顾问公司的这个部分。那其他我们还有要做什么吗？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日本留学一定会去旅行，所以我们有一个单元叫金猫大旅社，然后跟大家分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旅行的那个见闻。
对啦，就是分享旅行的见闻，然后其实主要都还在讲干话，我们是两个无聊男子在讲干话，不过我就希望大家多多捧场。然后呢，说到干话呢，就其实因为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然后我们研究所又一起出国读书，所以说我们有些大学时候发生的趣事啊，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然后或者说一些我们看过的书，或者一些校园传说之类的，就是我们都有打算跟大家分享。不过主题呢，就到时候再看看吧，就希望大家捧场啦。
没错，这就是一个复合式的频道啦，没有限制啊。
没有啦，我没有在管观众想听什么啦，我只想管我自己想讲什么啦，怎么样？咬我啊，
爽就好，
我爽啊，怎么样？不想就关掉啊。
哎、欸，等一下，
不是
请大家继续收听，请大家点一下订阅，然后时常追踪我们这个Facebook 的粉丝团了。好，那我们这个今天的第一个试播集呢，是要来谈谈我们去年一月在东京的所见所闻。
对，在东说说所见所闻啊，其实就是我们两个一起约好到东京玩，然后其实就只是约好而已，我们从来没有规划任何东西。这趟旅程对我们来说印象蛮深刻的。对我来说，为什么会印象深刻呢？是因为这趟旅程很烂，
没有那么严重哦。我觉得很好玩哎、欸，
哇，好了，蛮好玩的。应该可以说这趟旅程学到很多，
得到很多教训，
得到很多
教训。
有时候是运气不好啦。对，
我觉得在人生中可以在大概20岁左右可以得到这些教训，算是不错的经验。
就是我觉得还蛮智障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规划，然后就笨头笨脑，然后跑到东京去。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一集的标题是“东京滴滴龙”啊。
对啊，对啊，对啊，
横冲直撞。
就是因为这趟旅程是一个充满不顺利的旅程了。这个充满不顺利的旅程呢，可能要从我搭长途巴士的时候说起。当时我在交换留学的时候，我并不是在东京交换留学，我在一个叫做金泽的地方交换留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它在日本海那一侧，是一个还蛮乡下的地方。然后呢，我要到东京去找 Miro 的时候，我要搭长途巴士搭8个小时，所以说我是搭那种晚上10点出发早上6点抵达的长途巴士。然后我一上巴士就知道我完蛋了，因为我旁边坐了一个超胖的大叔。
多胖？
就是我们不是4排的座位嘛，然后他坐在他的座位上，然后他的那个肚子啊和屁股就有1/3就挤到我那个地方来，然后所以说我整个晚上8个小时我都在那个2/3的座位上面，然后这样缩着。哎，重点是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他还蛮臭的，就是汗味啊，你知道吗？对，他就是有就是胖子味，我不是在歧视胖子哦，对，我是在歧视胖子，但是他就是有味道，然后。没有胖子没有人权，哎，这可以播吗？
不行，
这不敢播。然后反正我那8个小时过得蛮辛苦的，然后他就一直在挤我的位置，然后看第一神拳漫画，我很想抱他嘞这样子。而且呢，我一到东京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金泽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然后我离开金泽的时候，那里在下大雪。然后我一到东京的时候，看到东京出太阳，然后又没有下雪，然后风徐徐的吹着，我觉得哇，好赞哦！东京一定是一个超温暖的地方。我一踏下巴士，我知道，我又完蛋了，因为超级冷。
真的，那天真的超冷。
那天真的很冷，风又很大。然后我离跟 Miro 见面的时间大概还有1个小时吧，所以我就差不多就缩在那个新宿车站的墙角就躲风。然后我旁边大概有1-2个街友，
感觉很辛苦。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啊，然后我一看到 Miro 的时候还被他怪说：“我靠，你怎么迷路啊？你是不会认路，
东京第一次到大城市的真卡怂。
但我真的是真卡怂，因为我其实有来过东京啊，只是我上一次到东京的时候是大概十多年前，跟我们家一起来自助旅行的时候，就是大概我国小的时候的事情了。嗯，
那我们那天呢，第一个到的那个景点就是东京大学，
它算景点吗？
算是啊，反正就想去晃晃啊。
对啊，想去晃晃啊，就是想说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读东大这样子。
结果嘞？
这不好说啊。
结果某人在那个东大的那个最有名的那个赤门前面拍张照，然后发 IG 说伟东大神到此一游之类的。
对啊，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本物吗？
本物ですよ。对吧？我俩本物東大ですよ。
好，那东大其实我们去的那个时间点没有很好，因为最有名是那个银杏开，银杏那个叶子变黄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校园蛮漂亮的、
啊。的确、啊，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本身就很漂亮。
对，它校园本身就很漂亮，没有错。对，它那个银杏什么时候开啊？
银杏。那个
就是那个
黄
色的是什么时候？秋天吗？
对，现在是秋天。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三月底去，
一月
不对，一月我们是一月去的，一月去的。嗯、
对，
我们那个时候是一月去东京的啦。所以不过它因为学校本身是非常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蛮美的。
对，那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体验一下他们校园是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去买买他的学餐或者是一些纪念品。嗯，
不，因为东大的话我觉得主要就是在校园里面散步啦，然后但是我无心观看校园里面其他什么东西，因为我在那里实在太累了，大家都知道我在巴士上完全没有睡觉，我太累了，我只想找福利社坐下来吃东西。然后我们就进入他们的学餐，发现他们学餐超屌，我觉得他们学餐很漂亮、欸，就是算是屌打台大学餐吧。
算
没有，我觉得他们有屌打台大学餐吗？
台大亲民啊，
哦，台大比较亲民了，台大比较亲民。对，台大学餐是真的比较，很亲民。不过，那个东大的，我至少我看到那个学生餐厅是真的很大很漂亮。
对，那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的。
对啊。
然后呢，在那个东大之后呢，我们到了二郎拉面。
二郎拉面，哦，对，因为我很饿嘛，很累又很饿。然后我本来想说在东大学餐随便吃吃就好，但是Miro 跟我讲说附近有一间。
吉罗街其实有点远，
在目黑对不对？梅古罗
对梅古罗，
在梅古罗的吉罗拉面二郎拉面，嗯，有关拉面的介绍，我们以后也会做一集。
对，那这个吉罗拉面其实是一个连锁店啊，但是呢，我的 Kohai 我的学弟日本人跟我介绍说，如果要吃吉罗的话，就一定要去梅古罗，去这个目黑的店、
哦，
所以我就听信他的这个说辞啊，去了这边。
对，然后不过呢，我觉得这次吃拉面的经验，在我们这些东京旅行里面，算是我真的很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点，
非常深刻。
嗯，它是我来日本吃过最 hardcore 的一餐，或许在我人生之中吃过最 hardcore 的一餐的前三名，
超男子汉呢、啊？
它真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男子汉料理，超级假粗霸。它是假粗霸，完全就是来形容这件事情，因为它很吉罗烂便宜吧。
很便宜，它一碗才大概700日元吧，
啊、
比起其他的拉面店，
真的就是在
超级便宜。
就是在日本，在东京吃一餐700，外食一餐700日元是一件非常便宜的事情。
对，还蛮便宜，因为而且它可以吃超饱的。
对啊，
然后它的分量真的很厉害。那我这边稍微介绍这个二郎拉面、它只有一种口味，那你就点你要大中小碗哪一种。那建议是一般食量的话，就点中碗或小碗就好了。不然真的是扛不住，
吃不完。我记得我们是点小碗，然后肉加量。
对，
但那个肉加量就是我在最后吃完那个面，然后在捞肉的时候，我每一汤匙都还有肉，
超恐怖，
真的很恐怖，
超恐怖。
嗯、然后我先讲讲看那间店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好了。那间店看起来就像日本的路边摊，它就是一个旧旧的帆布的店。然后我们一去，然后就有人龙在那里排队，我们排队大概20几分钟吧，
差不多。
对，我们排队大概20几分钟，然后它的座位就是八台两排这样子。然后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点，我们从开始排队到吃东西到结账出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女生进去吃。
对，
就全部都男的，
搞得好像去泡男汤一样。
泡男汤没有，我觉得我就套句我们另外一个朋友讲的话，就是全部都罗汉脚在吃。我是全部都罗汉脚在吃的、啊，知道？哎、欸，那种二郎系拉面就不会有女生去吃啊，就全部都是一些罗汉脚啊。然后他就一排一排进去嘛。然后我们就点那个拉面，然后拉面就很快就为什么吉罗拉面就是
没有。可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还卡了一下，对不对？因为其实搞不太懂要怎么跟他讲。
对，就是虽然说我们两个日文都蛮好的，不过我还是不太懂到底要怎么点，因为他会问你说，对他，比方说他会问你说，ニンニクはどうですか？我说多めに，
对，
就是说你要不要多一点大蒜啊，或者说什么
野菜，
就是他们会放那个豆芽菜嘛，
对，
野菜はどうですか？或者是
油，
对，セアブラ，セアブラ就是贝脂啊，贝脂セアブラ，セアブラ，然后我建议セアブラ不要加多めに，要不然你会吃到爆炸，
会吐。
对对对，所以我们セアブラ就是用汁。然后那个，但是我大蒜用很多，导致我这个就没有好、
欸。我那时候只有点野菜少し，然后结果还是吃到饱到不行。
真的吗？
就是我看隔壁桌的人每个人都欧美，然后那个菜啊还是什么东西，那个蒜
都
堆得跟山一样。
对啊，堆得跟山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面上来说也堆得跟山一样。然后他们是那个一排一排一起吃完嘛，一起上，然后一起吃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在爬面跟喝汤，然后跟吃那个肉跟菜了，然后我还是整排最后一个吃完的，而且还离前面那些我桑差很多，哎，就他们都很快就出去
了。那对，然后吃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就慢慢再散步回去车站准备坐车。
对、啊，然后我一边散步一边放屁跟一边打嗝。
对，
然后我打嗝都是大蒜的味道，然后林月都不想走近我，干。
我记得那天就是。整个下午到晚上，我们两个人都一直放屁打嗝，
真的
超臭，
真的超恶心的。吃那个吉罗拉面，那个放屁跟打嗝真的是臭到一个不行。
没错，所以推荐不是推荐哦，警告大家，如果晚上下午晚上还有约会的话，真的中午不要吃这个。
而且如果是跟一群男的的话，就没关系了。
没错，
他还蛮适合跟哥们一起吃的，
蛮适合。
嗯，
很快很快。
对，后来我们去哪里啊？后来去那个铁道博物馆，对不对啊？
哎、欸，对对对、嗯，我们后来去到那个大宫的铁道博物馆。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对于铁道其实不是很了解啦，不过那个 Miro 对铁道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就有听说大宫铁道博物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然后呢，他就买双人票，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这样子。
对，那这个铁道博物馆最就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先买票，
为什么？
会比较便宜，直接到现场买其实贵了不少。
是哦，贵多少啊？
贵了。几百日元有吧？
几百这么多、哦？
对，
所以说你提前买是在网路上买吗？
我在那个 Lawson 的那个、
哦、就是有点像他们的
iPhone
之类的地方，
类似 iPhone 的东西去买的。对，那这个铁道博物馆呢，还蛮有趣的、嗯，因为它是 JR 东日本运营的一个铁道博物馆、嗯，然后收藏了很多铁道列车啊、嗯，还有模型啊，还有那个实地展示那个有没有？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小，小火车在那
边跑来
跑去，对
对对，哦，那个看的心情真的很好，
那很好玩。
嗯，它就是有那个那种一整个区域的模型，然后有山有海有铁道有房子，然后就里面各式各样的列车在里面那模型里面跑，
对
对, 对，
很帅。
其实我真的觉得铁道迷真的可以花个一个下午去那边看看，就算不是铁道迷，我觉得去那边也会对于他们整个铁路文化有所改观。
没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大众运输是非常非常发达的，他们铁路网的密集程度是世界排行前几名的。
对，
所以他们对于铁路的规划还有设计还有他们这种准时准点这种特征啊，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其他世界各国学习的。像台湾是还不错啦，但假如说你到欧洲国家去的话，那种误点什么东西的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日本从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
嗯，
那哦，同场加映一下台湾现在那个台湾博物馆
啊，我知道我知道，新开对不对？
新开的，我已经去看过。
你已经去了吗？
对，
你跟女朋友去啊？
对，好，这题外话。然后那次我们还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边会有一些导览志工，
哦、那个阿伯，
然后有一个阿伯突然看到我们在看，然后就贴过来，开始跟我们一直解释
啊、哦，第一次被阿伯倒贴，好害羞，被阿伯倒贴，
对，然后他很努力的用英文跟我们讲，
对，但是其实我们两个都会中文嘛，当然我们两个英文也是
会
哦，不好意思，我们两个都会日文嘛，其实跟我们讲日文也是没关系的，但是你既然用英文的话。好、啊，我陪你玩啦、啊。结果我们两个讲两句英文，他就可以用日文了。
不过还是很感谢他，因为
对对对对，他真的很热心，他真的很热心。他已经退休了吧？
对，他好像是、那個、
他是 Sally 吗、欸？是吗？还是他是公务员啊？
有点忘，反正他是退休义务去帮忙。
对对对对，他那个没有实习，他就是可能是铁道迷，然后就义务在这里帮忙，然后做点事情这样子。
嗯，好。那大宫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大宫没什么好玩的。哦，对，我们看到公园。哦，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 Miro 算是半个台中人。Miro 是台中出生，台北长大，
对。
然后他老家也在台中，所以说我们台中大洲台中有很有名的冰淇淋店叫公园眼科嘛，米亚哈拉干嘎。 然后呢，我们从大公站一出来，正对面就是一家公园眼科，
超好笑，
就不是吃冰淇淋，是真正的姓公园的医师开的公园眼科。
公园眼科的 real，
真的真的，公园眼科的 real， 真的是台中的老乡嗨起来，真的是
蛮好笑
的，我就蛮好笑，我立刻就拍起来了，真的很好笑。
然后后来在那边度过一个下午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跑到那个，
就回去西北啊。
西部亚，
对对对 对,
对，
我们找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也在那个在
那时候他在明治大学，
在明治大学交换，对对 对, 对，
然后就一起去吃个大阪烧，然后还去那个喝酒。
我们那个朋友的经历也蛮丰富，以后可以请他来讲。
对，
他经历很丰富。
对，他现在真的养了一只金猫。
对，他现在真的养了一只金猫。
哦，然后这个居酒屋要不要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喜欢的。
对，我觉得在东京。大家都说东京消费很贵嘛，但其实可能只是你没有门路。就是在东京虽然说消费很贵，可是如果你会找的话，其实可以找到修个短袜的店。
对，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店，它是一间连锁店，然后它是专门吃鸡翅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Take It Take It 这个店？
对 ，Take It Take It。
对啊，
然后它是专门卖那个烤鸡翅为主的。
对，
然后它一只烤鸡翅，我记得那
就真的很便宜啦，
好像才79日元吧，
就是可能一只就真的很便宜，就跟台湾差不多的价钱。可是你可以吃很多，
对，然后酒也超便宜，
酒也很便宜啊！他们这个真的就是，
我没有看过比他更便宜的居酒屋，
我没有看过、欸，因为而且在台湾吃居酒屋，去一次都要将近1000吧，或者是1000左右。但是在日本，居酒屋完全就是个平民在去的地方。
我记得我们这样摊下来，一个人也才
对啊，就是
1500，
感觉比台湾还便宜啊！就是我们三个人摊起来，一个人1500日元了、啊，差不多，而且还吃的蛮饱的。
哦，这边要讲一下那个。日本居酒屋一定会有 otoshi、就是他会上一道菜，然后算是应收你服务费的意思。
对啊，算对是就是他会先上，然后就跟你说这道菜多少钱这样子。
对，然后你一定要吃。
对啊，对啊，那个就是一个低消的概念啦。
对对
对, 对，因为有些人只是去喝酒的嘛，但是你还是要点那个东西。
没错，那就是。那个 otoshi 我特别有印象，
它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生高丽菜，然后配味噌酱。
哦，那个很好吃，
我觉得超好吃，
那个很好吃。对，
我没有吃过这么特别的 otoshi。
对对对，它就是真的是生的高丽菜，然后它就给你一盘，就是有点类似那是辣味噌酱啦，辣味噌酱吧？
对，
给辣味噌酱，然后就沾着吃。我跟你讲，配那个你就可以配超多瓶啤酒。
对，
而且它那个高丽菜是可以续的。
对，
就是你吃完就可以跟它再续，
很爽，
真的很爽，真的很爽。
而且怎么讲？就是平常大家吃那个生高丽菜会觉得有一点臭臭
味，土味
有点菜味青草味、然后会有点辣辣的感觉，但是你在那个辣味噌酱，
它就是因为辣味噌酱味道蛮重，所以把它盖过去，然后却意外的很合，就辣味噌酱的辣味跟那个高丽菜菜梗那种腥味那合在一起，感觉有点互相抵消，我感觉要剩下高丽菜的甜味这样子。而且味噌本身是有甜味的东西，
对，
它是发酵的啊，
非常好吃，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 otoshi 真的有让我惊艳到、
然后那个晚上让我们体验到就是夜晚的涩谷真的非常有趣哦。
对啊，像我们那个朋友就很讨厌涩谷这个地方，但我觉得蛮好玩的、
我觉得就是出来路上做那个路上观察超有趣，
真的很好玩啊，
醉到翻掉，
到醉到翻头。你那天也蛮醉的好不好，不要再别讲。你那天也很醉。
我还可以，
没有，他那天我跟你讲，我就是 Miro 跟我们另外那个朋友他们都有 Asian Flush，就是他们喝酒脸都超红，超好笑。
我记得我在吃大阪烧的时候就已经脸很红了，
因为我们在大阪烧就有喝一点了嘛，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我们那天不是还遇到那个 Getsuyo kara Yofukashi 的剧组，
對，
就是那个月曜
夜未央，
夜未央吗？
对 对, 對，好像是这样。
反正就 Getsuyo kara Yofukashi 就是会那种个人新闻的那个，
对
对对对，那个很好笑吧？就是 Matsuko 桑的那个，
对。
然后我们有遇到他在拍，我们俩在凑热闹。
但是我记得我后来去找好像没有看到，就是
没有看到就是在涩谷拍的吧，可能剪一剪觉得不好玩然后就那个吧，
对、他们可能录了很多人，不过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录的时候是两个超醉的女生在那边晃来晃去，
干，真的很好 笑，就是我觉得你知道也只有格莱尤夫卡西，我觉得他们一定很常在涩谷拍，因为涩谷太多奇怪的人了，
真的
就是尤其是喝完酒之后就把自己所有事情都可以全部讲出来那种人，
超好笑，
真的很好
超好笑，
真的很好笑。
那这家店就成为了我们的爱店。
对啊，大家知道 Take Take 是什么东西吗？那个 Take Take 是一个日本传说中那个在地上啪啪啪啪跑来跑去的那个可怕的怪物，你知道吗？
是啊，我不知道。
对啊对啊，在日本的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叫 Take Take 的怪物，因为他没有脚，他只有上半身，然后他会在地上啪啪啪啪啪啪 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那个声音就很像 Take Take， 所以 Take Take 是一个日本的那个恐怖片里面的妖怪。
真假的？
真的，你可以去 Google Take Take，
说不定有在鬼太郎里面出现，
我不知道，反正 Take Take 它不是传统妖怪，它是恐怖片里面创造出来的妖怪，它是日本恐怖片创造出来的妖怪。
OK，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好好喝了酒，然后就回去了。不过呢，这为我们之后的一个恐怖的事情埋下了一个伏笔。
对啊，因为我们觉得在东京的夜晚喝完酒，然后回民宿，真是一件太爽的事情了。
对，嗯，好，那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第二天干了什么。
我们第二天干了什么？什么都忘记了。
一大早我们先跑去那个东京大神宫啊。
我们有去东京大神宫。
对，
是第二天吗？
第二天。
哦、oh, ，OK，OK、okay, okay,。
一大早去东京大神宫，然后呢，参拜嘛。那东京大神宫特别的地方是，第一个它是伊势神宫在东京的
哦，是哦，
分社吧，
什么分灵体，
类似，就是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懂这个东西的朋友啦。
对，那伊势神宫算是在日本那个神道教里面位阶还蛮高的。
伊势神宫吗？
一个
伊势神宫那个本是不是在三重县什么东西？它是不是？我记得它是一个每一段时间会换一次的那个东西吗？
好像是四年造体吧。
对，之前那个文学史在上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在听。对，
好，然后第二个是他东京大神宫是
听说
爱运非常有名的一个神。
你说求姻缘吗？求姻缘那种东西的。
所以去到那边，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小姐姐成群结队在那边排队祈愿，然后买那个玉手，
啊、
最重要的是抽签，
还有一些废宅，
对，
像是
我们。OK， 然后哦，那附近也有一家 Take Take， 对，
乖，看，不要再 Take Take 啦。
好，
那东京大神宫，我们就是在那里，我有买一个欧玛茉莉，
买
一
个
欧玛茉莉，对对对，
还塞在书包里面。
对，像林瑞瑞 Miro 就有被保佑到，我就没有。
好，这题外话，
这题外话之后我们再讲。
好，然后呢，中午随便吃了一下饭，然后下午我们就跑去赛马。
哦，对，赛马真的是一个超棒的体验。
赛马，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大叔之旅。
对啊，因为我们还是打小钢珠，只是你没讲。
等一下才会那个，这是有一个拿嘎雷，有一个流程。
对，
从某个点触发了一切的悲剧的开始之后，
我觉得是从第一天晚上开始喝酒，然后很爽体验大叔行程，回饭店睡觉，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直接大叔行程。没有，因为其实就是林瑞 Miro 他本身就有在接触赛马这个东西。
对，
他有一阵子就很喜欢看赛马，然后他就想要把我拉入坑，就说：“哎、欸，那 Kia， 我带你去赛马场见见世面，这样子。”
对，
嗯，然后我就说：“哦，好好，我这一直很想见识一下日本的赛马场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就跟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超好玩，
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是一个复合式的娱乐场所
啊。对啊，
说只有赌博。
对，嗯，但是赌博但是主要一个目的啊。要是以我要一句话概括赛马的这个经验的话，我会说赛马场就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
对，競馬には夢がある。
对，競馬には夢がある。おっさんもいるね。对，这
おっさんがたくさんいる。
おっさんばっかりだよ。真的超好笑，真的超好笑。就是那里面的大叔，就跟你在动漫里面看到一样，就会撕马票，然后说就是白掉了什么东西的，就会很生气。然后就是那个耳朵后面会插一个铅笔，然后在研读那个赛马报纸那个
競馬新聞。
对，这真的是跟动漫里面演的一模一样，真的很好笑，
超好笑。那关于这种
赛马，那个赛马场叫什么？
啊，拿开了
吗
？OK， 对，在川桥青叶线的川桥，
对，我们搭了蛮久的，不过我觉得非常值得。
对，然后关于这个部分的话，之后应该会再做一集详细一点的。
对，我觉得赛马非常值得我们做一集详细的讲法，那集主角就一定是林瑞瑞了。Miro 真的非常了解啊，单胜负胜。哦，对，我说赛马是个梦想非常多的地方，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最难的那个叫连胜，对不对？
不是，叫三连单。
哦，三连单就是你要猜哪一匹马第一名，哪一匹马第二名，哪一匹马第三名，顺序都一定要对。那个赔率都是几千几百的跳的，哎，几千吧，几千几
万，
万
哦，有时候
这个赔率都是几千几万的跳的，那个真的很扯。就是你投100日元下去，出来就变100万日元的意思，哎，
超有梦想。
那个真的很有梦想的地方，
就是我站在那个大荧幕前面看那个赔率啊，
对啊，
然后看到哇。有一次好像看到大概10几20万有，
对啊，那个真的很扯。
干，我投100，等一下一栋房子就变出来了。
对啊，投100，然后你出来就是哪有200万日元买不起房子啊？
没有，我是比喻啊，就是如果那我如果
一台车啊，一台车
有啊，1000、2000呢？
对啊，投个一千两千就是一栋房子啊，投一千两千就是一栋郊区的房子啊，然后你投个一百两百就是一栋 一台车子啊，
真的很有梦想。
对啊，那真的很有梦想。
当然，还是要宣导大家的这个消毒疫情。
对对对，消毒疫情，消毒疫情，大毒勿视，消毒疫情，大毒勿视。对对对对。
那这天呢，我们又按耐不住，就是去完那个赛马之后回来以后，又感整个按耐不住，
大叔的心
情，好想要再大叔一下，就跑去喝酒。
不是啊，我们先去打小钢珠啊，
没有，我们先去浅草寺。
哦，看浅草寺也是。
这是
预示我们的悲剧，
警告，警告，
这个警告叫我们不要再继续大输下去了。
对，
在前老师我们做了什么呢？就前老师我们就是跟平常观光客一样，就是逛他们的老街，算老街嘛，就是他们的就是牙呆，
对
对，他们的牙呆料理有很多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在那里买一些什么馒头什么东西吃，然后就去参拜那个浅草寺，
对，
雷门那些，就是 Sky Tree 那边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发生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要抽签啊。就是各位可以想想看，两个人同时抽到大凶，哎，这个几率大概有多少？
我不想算，反正就是很脆的意思。
对，反正我们两个就是同时抽到大凶了。然后我们就干，怎么会两个人同时抽到大凶？是不是在暗示着我们什么事情？
对。
然后，但是，当然，他有说，如果你抽到不好，你就把那个东西绑在那边，就可以驱邪。
就是可以把那个厄运留在那里。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可以把你的厄运留在那里。然后我们就照做了。然后我们想说放心了 ，yes， 我们今天晚上还是可以过得很开心，还是可以大输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一路，我们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我们明明可以找近一点的地方喝酒，但是我们还是想说啊，
我回
去
涩
谷超好玩。
对，
然后我们就从东京的东边一路又搭电车到
回到东京的西边。
对，然后我们就还是很开心的在那边喝酒。我们先去打小钢珠，
我们先打小钢珠，
这也是一个警告。
对，没有，哎，对，小钢珠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做一集。
对，
我觉得小钢珠还蛮好玩的。
这种卡卡 K 赌博系的，我们都可以再另外再聊。
对对对，我觉得小钢珠跟赛马的话，我会毫不犹豫选赛马，因为我觉得小钢珠店我其实不太喜欢，它还蛮好玩的，但我真的不太喜欢。
太吵了。
对，小钢珠真的就是太吵了，就是真的要戴耳塞进去。就是那个小钢珠店，它那个门一打开啊，就好像那个声音就好像海浪一样，那啪把你淹没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然后那个耳朵都是那个声音，就是我和 Miro 现在距离大概一公尺。我跟他这样讲话都林瑞林林林要不要去喝酒，讲都要这样用吼的讲话，他里面太吵了。就我真的很佩服在里面工作的人。
对，
在里面工作的人应该就是每天回家都耳鸣吧，我觉得
小钢珠也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
他有吗？他
有
梦想吗？有
啦，我在见到你的前两天，
你不是哇达里三次什么东西的
哇，那个哇达里就是中大奖，中连中十一次、
嗯。你连中十一次？
对，但是我投本金很少，所以我就是二十分钟五百变六千、嗯。
那你就是那个、啊、把好运都花光了。
对，然后结果那一天我们在涩谷打小钢珠的时候赔了嘛，对不对？
我赔了、啊，我两千，我花两千日元去打小钢珠，然后就全部输光了，而且半小时全部输光。我觉得赌博真的不能碰。但是其实我在赛马的时候是有赢的、哦，我赛马的时候我两千变五千呢。然后我就拿赛马赚来的钱去打小钢珠，然后全部输光。
所以
这个偏财啊，这不属于我们的啦。
风水轮流转，
风水轮流转啦，
该是你的，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能是你的。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赚钱在小钢珠店。
对，
然后就想啊，算了，
而且我赔钱了，
停损，赶快去喝酒。
对，赶快去喝酒，
把钱花在酒上面，
至少买快乐嘛，对不对？
开始喝，然后就回到同一家 TKTK 里面吃鸡翅，喝酒，很爽，
很爽，很开心，
超级爽。
对对对，
然后。看看时间，哇靠，快要 shoot down 了，那个从最后一班电车快开了，十二点多了，赶快跑出来，然后去搭车。
对，然后而且我们那个时候都喝的有点呛呛的嘛，
对，
然后再加上东京地铁系统是真的非常复杂，
涩谷站超乱。
对啊，涩谷站真的很乱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像西比亚或新宿或 Tokyo 之类的大站啊，如果你不是长期在那边通勤的人的话，是一定会迷路的。
对，
一定会迷路的，
一定要好好看那个指标、嗯、
对对 对,
對，
我们就是没有好好看指标，就是我们记得是我们那是两个线共用一个月台，对不对？
算是吧。
对，田园都市线跟另外一个线共用月台，但是我们搭到田园都市线，
我们想也没想，因为我们看到车来了，然后就
我们就上去了、啊，因为就我是想台北捷运嘛，如果台北捷运的话，不是就一条线到底嘛，我们就直接怎么可能会有两台车共用一个月台的事情？
对，因为东京 Metro 它的系统是会跟其他的私铁或者是 JR 之类会连通的，
对啊，
然后。我们那时候去涩谷是那个，我记得是杭州梦吧，就是半藏门线的最终点站。
对，
然后我就想说啊，停在那边，那等一下一定是往我们那个方向，我们回去的方向开，
啊，完全合理啊，完全合理啊。不过他往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方向的方向开。后来我们搭那个地方叫一个东什么东东的，
叫 Yoga 用鹤
哦，用鹤用鹤，那个地方我们一下就
Yoga 瑜伽，
不Yoga Yoga Yoga 行きですね。但是我们一进来就是 OK， 没有 fucking nowhere，欸，就是我们到底在哪里？
其实还好有 Kia 在，因为我一上车以后我就觉得啊，好多事啊，我觉得安心了，等一下一定会回到那个青年旅社，然后我就直接拿出我的 Kindle 电子书在那边滑。然后滑滑滑，好，经过了两三站，哎，都没怎样。
然后我就喂，奇怪的咯。
结果 Kia 好像就是可能他滑手机滑到一半，抬头看到，哎，
这个地方对吧，啊？为什么外面的那个站的线变成绿色的？
对，我们应该变成一个 Tiffany 绿的。
对，我们应该变成一个 Tiffany 绿，我们应该要搭紫色的线。
对对，
半藏门线紫色，我们应该要搭紫色的线，为什么是绿色的？不对，不对，不对。然后结果你一开始还跟我说应该对吧？
然后我后来想，然后 就看到县名田园都市，
对，
我
就完蛋了 ，fucked。
然后我就赶快拿着所有东西，然后叫 Kia 说：“哎，赶快下车！”
我们就赶快下车。然后我一边收东西，一边说：“赶快收东西，赶快下车。”的时候，我一边想到我刚刚抽那个大熊这样子，就干他就是还跟着我。
对，
然后我就下车之后就那时候已经很晚了，然后下车，因为那边已经是终点，所以我们就是错过了终点，又搭错了方向。我们从东京的西边搭到了一个更西边的地方，
对，已经搭到四田谷区，再搭过去的话就是多摩地区，
对对对，
不是二十三区。
哦，对，因为我们已经我们出来的时候旁边就都是高级住宅，
对
对对，那个地方是高级住宅区，我们说哦，这什么地方啊？然后就是都是高级住宅，然后我想干啊，怎么办？
对
啊，对啊，那不然能怎么办？
那时候想说，要不要到车站附近找个卡拉 OK 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就到早上之类的，或者是网咖，但是那里什么都没有。嗯，
然后而且我们就考虑到隔天还有行程，
对啊，
就是要移动，我们要换分头扬镳这样。
对，分道扬镳啦，你滚是怎样？
分道扬镳，然后就要先整理一下东西嘛。
嗯，
很多东西都还没收，
丢在旅社里面。对对对，因为我们都要丢在旅社，然后我们住那个是胶囊旅社，那个旅社还不错，这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总之我们就是想到要收东西，然后隔天因为我要离开，我要回金泽，我要去上课，然后他要去找另外一个朋友，
嗯，
所以我们就想说不行，我们一定还是要回去收东西，我们不可以隔天早上再回去，要不然太花时间了。而且我们隔天还有跟谢讲约，对不对？
对，
就我们要去下北泽，对，我们要去下北泽，
然后就只好忍痛打开 Japan Taxi 这个这个类似 Uber 的东西，只是是拿来叫 Taxi。
嗯，
然后按加入会员，然后拿到1000块的折价券，哦，还好有这1000块。
对，
然后就叫车。
对，
叫车，然后
不然各位要不来猜猜看，我们从东京的西边搭到东京的东边，大概花了多少钱？如果你从台北市的西边搭到台北市的东边，大概要花多少计程车钱？
我觉得
700-600
五六百，对，
差不多吧。如果从台北市的西边，你从好三重好了，从三重到南港，大概花多少钱？
应该五六百吧，
差不多吧，五六百吧。但是我们从东京的西边搭到东京的东边，也就是从世田谷搭到那个地方是什么？
应该是江东区哦。
对，
很远。
对啊，我们花了，
哎，等一下再公布。
等一下再公布答案。
反正，而且
对，
那个时候半夜1点多，车来了。然后外面就写个深夜
加那个对那个瓦利
伊玛西吧，
对对对，歌
真嘛，
对，歌真还真歌的，对，我曾经会念这个字，可是我忘记怎么念了，
应该是瓦利伊玛西。然后
对，
他就是深夜有点忘记过了几点，就加 20% 的费用。
对啊，加 20% 对啊，因为我曾经也做过几次。
你叫车的话还要先缴400多块钱的那种，
对啊，
叫车费。
对啊，然后那个司机看到我们要上车都很害怕，因为他觉得我们喝很醉，然后是不是会吐。他说，啊，不会，待就是待就是。
对，然后后来跟他讲了那个目的地，然后就载我们去。
对，
结果载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哎，要不要开个高速公路啊，会比较快。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想清楚，跟他说，哦，好啊，然后就开到快要到那个匝道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嗯，不对啊。然后就问那个司机说，哎，这个是不是要多加钱啊？然后他说：“哦，当然了。”我就说：“哦，不行，赶快走平面道路，
走平面道路就好，不可以走高速公路。”那个时候是我说：“哦，好啊，因为台湾的计程车没有这种事吧？台湾的计程车走高速公路有加钱吗？
好像没有另外加，就是如果在台北市内走那种高架，好像不会
加，对啊，应该是没有吧？但是在日本好像是要加钱，他们的首都高嘛，对不对？
对，
那个是要加钱的。
我想说，干日本高速公路超贵，不行。
对，总之呢，后来我们走平面道路，从东京的西边搭到东京的东边呢。”就是花了应该是9000日元吧，
接近9000，
对，接近9000，
跳表跳到8000多，
八七多多这样子。我们跳表跳了这么多钱，
然后
真的很心痛，
折扣1000块变成7000多，
真的很心痛，
3000多，
一个人付3000多，哎，
大概一个人平均下来一个人1000台币这样子。
对啊，大概要1000台币，就是真的花了很多钱，
很痛很痛。嗯，然后就把我们之前赌博赚的钱全部吐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那个赛马的钱在小钢珠已经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我的血肉钱。
我小钢珠的钱，
所以就是我在酒吧打工赚的钱全部吐出来，我在新闻台实习的钱全部吐出来。
那天真的是学到一课，
就是也没有学到一课，我觉得就只是衰而已。
衰，然后
对啊，
以后要注意。不要喝到那么晚，然后搭车的时候真的要看清楚，
真的真的真的，
哦，不要乱搭，不要跟着人就这样
搭。没有，就是你知道那个，大家可能现在会觉得还好说，搭错车嘛，就坐计程车回去嘛。但是那个计程车，第一个是钱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整个旅程很不顺利。
对
对，
然后最大的教训。去前导室抽签，抽到什么一定要认真看。
对，你要认真看啊，
一定要认真看。
对，
抽到凶不要乱来，
抽到凶真的是行为举止要检点一点。对，然后后来而且抽到凶，我那个坏的运气好像就跟着我回到金泽一样，跟着回到金泽，因为我隔天我就得流感隔天我就得 A 型流感，然后躺在床上3天动弹不得。对，那个时候我是有课要上，然后还有
有课要，
我有课要上，就是我我有课要上，然后我课要上，然后还有打工要去，然后那几天就完全不能动，然后都请假这样子。然后在日本啊，在日本的医药费也是很贵的。然后我回去治我那 A 型流感，我光是医药费就是看诊费加上拿药的钱就4000多，4000多日元。你有在日本看过医生吗？
没有，
整那个4000多日元，然后。那个医生在一边看的时候还一边笑盈盈的跟我说，欸，日本有健保不错吧。他说你是不知道我来自健保之国吗？我在台湾看一次流感我是200块，好不好？
你日本健保都有缴吗？
有啊，他留学生也有啊，然后还是超级贵，欸，
一个月2000块左右我记得。
对啊对啊对啊，超级贵超级贵。
好，然后呢就是很痛啊，然后那天搞到3更半夜才睡。
对，
隔天爬起来。
哦，对，然后隔天我们去下北泽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也不错。下北泽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很潮，
嗯，很潮。它是一个
文青聚集地，
算是吧。然后里面有那有很多古着店啊之类的，我们就是跟另外一个朋友就约在那里。
对，有古着店啊，剧场，然后很文青的东西，然后咖啡厅。那最有名的是它有很多家，咖喱，
咖喱
听说蛮有名，但是我们后来没有时间去吃。
我们后来还是吃烧肉。
我们去吃烧肉，而且又喝酒了。
我们还是喝酒了，一人还是喝了一个阿萨希斯巴德莱。
不要嘛，吃烧肉就想配酒，
对吧？不然吃烧肉配什么？
好，然后这趟旅程就差不多这样子作结了。
对啊，结束。然后后来我们到下午的时候，那个 Miro 就去找他的朋友，然后我就准备要搭车回金泽。
对，然后我后来又跟我朋友约在涩谷。
还是喝酒，
然后再跟他没有没有，我跟他聊天啊，一个日本人，之前在台湾认识，对啊，然后就看到昨天看到那个啊，触景生情，觉得看到涩谷，从涩谷在
触你个头啦，
一走出来，哇，干，昨天怎么会这样？
那其实我觉得涩谷这地方对我而言，它好像有种会迷失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有种魔力，
对，它是有一种就是一个洞窟，然后你会陷下去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地方，可是欢乐背后有时候会带着一点空虚啦。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我还蛮喜欢涩谷这个地方，但是跟朋友去，我觉得如果你一个人生活在东京，然后你常出没在涩谷这种地方，然后又一个人形单影只的话，其实会觉得你会被这个城市吞进去的感觉，
有点迷失。
像其实我当初从台北哦，从台中啦到台北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台北是个太大的城市了。这城市不管是繁华的程度，还有人的数量，还有这整个城市的力量，都觉得要把我吞进去一样。然后东京就是一个比台北更台北的地方，
嗯，
就是比台北更大更大的一个都市，就是每个人在这里都像浮萍一样的感觉。
可能是有好几个台北在一个东京里面那种感觉，
有可能，我觉得是一个这种感觉，因为东京实在是一个太大太大的都市了。
对，
嗯，就有关在东京还有在日本生活其他经验，就是我们以后会再谈啦。
对
对，那今天我们差不多讲这个旅程就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中间其实讲了很多干话了，
很多干话，啊，反正这是试播集啊，喜欢就好了。
对啊，没有啦，我没有要大家喜欢啦，我只想讲我想讲的东西。
不行，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是，
没关系，我们不取悦观众的。
等一下
，Miro， 你先不要，我们不取悦观众的。
好，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想要听什么，
我不接受你的意见。
我接受，请到我们这个金猫纯爱组的这个 FB 上面去做留言，或者是直接私讯我们也可以，或者是在那个 Apple Podcast 的那个留言区，我们都会看。Kia 可能不会看，我会看，
我会啊，干。
对，好，那
其实我们录第一集还蛮顺利的哈。其实我觉得我们聊的蛮开心的，
还蛮好玩的、
啊。对啊，
之后应该会更好。
不会啊，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 Podcast 的新人了，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是会越来越进步的。
对，
那就大家就下次再见吧，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闭嘴闭嘴闭嘴。